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三年前，我们用戴蒙德的研究和大家聊过一次复活节岛的真相。戴蒙德是《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他在研究完复活节岛以后呢，又写了一本神作《崩溃》。其中说，复活节岛这是人类结局的预言。曾经，岛上有一群愚蠢的岛民，为了攀比而建造石像奇观，结果砍光了岛上最后一棵树，吃掉了最后一只老鼠。当资源耗尽，绝望的他们朝同胞举起了屠刀，却只为填饱肚子。最后，整个文明在血与火的悲剧中自我毁灭。复活节岛是地球的肚脐，距离最近的大陆也有3000多公里，是一个资源有限的三角形孤岛。而地球呢，我们生活在浩瀚的宇宙中，何尝不是这样一座孤岛？所以，我们掠夺式的开采石油，破坏生态，会不会也像是愚蠢的岛民砍光全岛那1600万棵棕榈树一样？真的，戴蒙德把复活节岛描述为一个完美的生态浩劫样本，让人触目惊心，继而将之奉为环保圣经。10多年来统治学界啊，但如果最新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这一切都是错的呢？这位名叫卡尔·利波的科学家用最新的研究告诉我们，那些岛民并不愚蠢，恰恰相反，愚蠢的是我们。岛民是一个拥有火星殖民及生存智慧的超级民族，而我们若想逃离这孤岛般的地球监狱，则必须向这群岛民学习。所以，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学反转？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背后的故事。卡尔出生在美国的一个理工世家，祖上有好多工程师，和戴蒙德那种煽情的普利策文风截然不同。小时候，卡尔对北美那些印第安人的土丘很感兴趣，于是长大以后呢，他就选择成为了一名考古学家。2010年，卡尔背着沉重的雷达仪器踏上了复活节岛。当时，戴蒙德的理论如日中天，复活节岛上早已没了谜团。巨大的摩埃石像不是外星人建的，就是土著纳帕努伊人的杰作。而纳帕努伊人呢，很神奇，俗称东波人，是一群跑得最远的南岛语族东波利尼西亚人。他们整个语族呢，都充满了谜团，在6000多年前就拿着石器，驾着独木舟从东亚出发，然后征服了太平洋，向西登上了马达加斯加，向东抵达了复活节岛。整个征服的海域面积足够装下整个地球所有的陆地啊，这太夸张了，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其实直到如今，卡尔的最新揭秘，我们上百年来一直没能真正回答这个问题。总之，故事继续，卡尔当初上岛了，不过是想随着戴神的脚步做一些数据监测，修修改改，发个论文而已。但是当他真正的蹲下身子，用工程师的眼光审视脚下的道路时，他愣住了。戴神曾说过，岛民为了运输那几十吨的摩埃石像，不得不把森林砍倒，然后铺上路面做滚动运输的装置。可是这样的话，运输路面一定要平呢？但卡尔发现，岛上的古代道路截面呢，都是 U 字形或者 V 字形的，这根本放不了滚木了。而且岛在树边的石像底部呢，则是 D 字形的，重心前倾。戴神如何解释这个问题？按照工程师的视角来看，这很明显的，这是另一种搬运方式啊，根本用不着滚木啊。而如果用不着滚木，那就不用砍树，不用砍树，那也岂不就说明戴神的理论基础点就崩塌了？卡尔感到不可思议。但紧接着，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段经典的实验影片。想必这段石像走路的经典影片，大家或多或少都看过。其实这就是卡尔在岛上进行的实验。工程师世家出身的他呢，一看到 D 字形的底部重心前倾的石像，就很快想到了这种方法。2011年，卡尔用混凝土复制了这尊 4.35 吨重的石像，十几个人，几条绳子，没用一棵树，真的就让石像走了起来。就这样，岛民的智慧被证明了，而戴蒙德崩溃的理论似乎也要坍塌。详细说来，戴蒙德的崩溃理论认为，远航而来的东波人在发现小岛以后就过上了天堂般的生活，这得益于全岛1600万棵棕榈树的自然馈赠，岛上物资非常丰富，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啊。 很快，岛民就过上了酒池肉林、愚蠢放纵、人口爆炸的生活。最多时，他们繁衍到3万人的规模。接着，全岛被12个酋长部落占领，他们互相较劲儿。然后呢，直到有人竖起了第一尊象征自己祖先的摩埃石像。从此以后，人性中的贪婪攀比彻底在天堂中被放大，各部落的石像越造越大，树木也越砍越多。最终，当1600万棵棕榈树被砍得所剩无几时了，疯狂的岛民这才发现自己亲手摧毁了天堂，生活从此堕入了地狱。哪怕你此时再想逃，却惊恐地发现没有足够的棕榈树再来建造海船出海了呀。甚至到最后连近海捕鱼的船都造不出来，因为木头、绳索、布匹等等等等，这些全部来自于棕榈树的馈赠。戴蒙德说，越晚期的墓葬里鱼钩和鱼骨越少，水果也没得吃，反而是出现了大量的老鼠骨头。这些老鼠是跟随着东波人的海船一起抵达小岛的。当东波人在这里找到天堂时，老鼠们也找到了天堂，他们繁殖的密密麻麻，而东波人后期就靠捕食这些老鼠为生。再后来呢，在绝对的枯竭中，他们又残忍地向同类举起了屠刀。你看那瘦骨嶙峋的鸟人雕塑，就是他们绝望的写照，像化身飞鸟飞出这绝望之道的写照啊。发现没有，戴神的理论中有这样3个关键基石：第一，砍树运送石像毁灭生态；第二，吃老鼠自相残杀堕入地狱；第三，瘦鸟人雕塑绝望毁灭。但现在工程师卡尔利波一上岛就发现运石像好像不用砍树啊，戴神的第一基石松动了。可戴神的理论还有补丁，那就是你这种方式只能让小石像走路，要让那些上百吨的大石像走路还得砍树。尽管用不用砍那么多，反正砍树了就代表岛民愚蠢，岛民毁灭生态。似乎在这里戴神的理论依旧能说服卡尔。但很快，当卡尔继续研究那些老鼠时呢，他彻底不淡定了。当卡尔在海滩进行挖掘后，他看到了地层中成千上万的棕榈果壳，而仔细研究每一个棕榈果壳的碎片呢，上面几乎都有细小的老鼠牙印，这说明岛上的老鼠是靠吃棕榈果进入的天堂。它们飞速繁殖，1年6窝，1窝4只，可棕榈树呢，却需要50年才能开花结果。所以全岛1600万棵棕榈树灭绝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不是砍伐，而是老鼠对其种子进行了绝育啊。老鼠没有天敌，岛民也没有乱砍乱伐，这不是一场对棕榈树的屠杀，而是一场生物入侵的慢性病。老鼠锁死了棕榈树的出生率，而岛民为了生存呢，又不得不维持一个棕榈树的正常死亡率。因为种红薯、建房子、造海船，岛民都必须烧掉、砍掉一部分树林来使用啊。在正常的世界里，这没有问题，树林会慢慢自己长回来。但复活节岛，当出生率被老鼠降为零，哪怕岛上没有人类，树木灭绝，这也是一个确定的数学倒计时。果然，卡尔的工程师推理没错，他从遗址的后期地层中又挖出来老鼠骨头的数量锐减 93%， 这是经典的25号宇宙模型入侵物种数量激增后又迅速衰落的典型特征。的确是老鼠入侵导致了生态浩劫，而非人类的砍伐。可就算是这样，那接下来岛民吃老鼠自相残杀这崩溃理论的第二基石总归没错吧。但卡尔继续往下挖，却发现这根本不是生态灭绝后的自相残杀，而是一系列犹如火星救援一般的史诗级求生呢。在崩溃理论中，当棕榈树林灭绝，狂风让整个小岛的地表变得宛如火星一般，岛民想种地，瞬间他们面临3大难题啊。第一，土壤已死，整座小岛本就是3座火山喷发形成，土里没有有机物，这很火星。第二，没有水，任何液态的水洒在地上，瞬间就会被狂风蒸发或者渗走，这更火星。第三，致命的妖风，这里失去了棕榈树的保护，毫无遮挡，狂风会吹断所有植物的嫩芽，想在这里种土豆，马克达蒙都说了，除非你有外星科技。而且戴蒙德还说过， 这些从天堂坠入地狱的岛民太懒了。你看他们农田里到处都是碎石，连地都懒得犁平。哦，对了，这是因为没树了，他们根本造不出来犁，简直就是一群愚蠢的笨蛋，让天堂变得一团糟。可是真相是这样吗？当卡尔利波通过热成像和土壤分析后发现，这些所谓的乱石堆其实是人类历史上最精密的岩石覆盖系统，这不是懒惰，而是火星救援级别的地球工程学。主要有三大黑科技：第一，固态水库，岛民们故意把火山岩敲碎，铺在每一寸农田的表面，这层碎石呢，白天像一层隔热盾，阻挡阳光的暴晒，防止土壤水分的蒸发，晚上呢，因为岩石比热容小，冷却极快，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到冰冷的岩石就会凝结成露珠，然后顺着石头的缝隙精准滴灌到植物的根部。这是智慧的岛民们发明了一套不用水管和泵的全自动空气冷凝灌溉系统啊。还有第二大黑科技，缓释化肥机器。复活节岛是火山岛，土壤中的磷和钾早就被雨水冲刷干净，因此贫瘠的像水泥一样，按理说这里种不出红薯。但是岛民发现，地表的土壤虽然没有营养，但地下的岩石里新鲜的火山岩中富含磷和钙，于是岛民们通过不断的开采敲碎岩石，并在耕种时不断的翻动这些碎石，这根本不是不会犁地，而是正在施肥，而且是高效的缓释肥。因为碎石在风化的过程中会缓慢地释放出矿物质元素，而这不正是火星救援小说里设想的在火星上粉碎风化层用来种植农作物吗？第三大黑科技叫做马纳维，除了前面的铺石头和石头缓释肥以外呢，卡尔利波还发现遍布全岛有数千个圆形的石墙，当地人叫它马纳维。以前戴蒙德说这就是猪圈或者是防御工事，但当卡尔利波钻进去一看，发现里面其实是一个微型的温室。在狂风肆虐的岛上，娇嫩的芋头根本活不下来，于是岛民给每一株珍贵的植物都盖了一座专属的石头碉堡，墙壁挡住了寒冷的海风，墙内的石头吸收热量，创造了一个温暖湿润的独立气候。这哪里是愚蠢的岛民，这分明是星际级别的智慧。但是戴蒙德的拥趸们还有话说，那就是农田太少了。你看看，这是你自己的研究报告，图上的黄色小点是耕地，那满打满算也只占全岛面积的 0.46%， 根本养活不了这么多岛民呢。所以卡尔利波要如何解释呢？2024年9月，正当卡尔利波陷入麻烦时，来自哥本哈根大学的维克多教授团队在权威期刊《自然》上帮卡尔补刀。他们提取了15具古代岛民的 DNA， 通过种群瓶颈效应计算出来，全岛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所谓的人口雪崩。因为就像你看到的这张示意图一样，如果发生过人口雪崩，那么从大瓶里倒出来的小球就一定有一个固定的颜色比值，这就相当于基因类型。接着这些基因类型再繁衍成一大群时，它们的颜色比值是不变的，这就是瓶颈效应的计算方法。可是当维克多团队计算以后，结果却显示，从第一批东波人登岛以来，岛民人口一直稳定在1500到3000人左右，从未发生过所谓的人口雪崩。所以为什么只有 0.46% 的耕地？因为计算中这耕地的产量再配合上近海捕鱼，正好能养活3000岛民。所以那关于人口爆炸、酒池肉林、攀比作祟再导致崩溃的故事，现在就彻底变成了异象。岛民并不贪婪，也不放纵，岛上从未有过戴蒙德估算的2到3万人口的规模，那也就更不可能出现什么从2到3万人口锐减到1500人口的雪崩。接着还有崩溃理论的第三基石，那就是瘦骨嶙峋的鸟人。这个很简单，拿鸟人碳石试一下就知道，他们当中有很多被雕刻的时间根本就是岛上没有爆发饥荒、岛民依旧天堂的时代。最新的研究中呢，还有更劲爆的证据出土，那就是遍布全岛的黑曜石碎片。曾经戴蒙德说这是凶器，是岛民自相残杀的证据， 但现在卡尔利波利用工程学和弹道学去还原这些碎片上的痕迹，他发现这根本不是武器，而是马踏。马踏是波人的农具和工具，这个在波人其他的岛屿上都有证明。另外，你是不是觉得红薯很可疑？没错，我没有说错，就是红薯，原产于南美的红薯。就像我们前面在纳兹卡故事里刚刚聊过的一样，这些红薯也在证明秘鲁的纳兹卡人和波利尼西亚的复活节岛人早就有过交流。波人的红薯叫做库马拉，而秘鲁当地的纳兹卡人也把红薯叫做库马尔，发音几乎一模一样。总之，这绝不是被困死孤岛自相残杀的愚蠢岛民。卡尔在论文中写道，马踏的磨损样式以及其在岩石护根区频繁出现的表现都在证明它曾被用于耕作，可能是红薯的石奔，也可能是红薯的削皮刀，当然也不排除可能被用作仪式上给皮肤刻下伤疤，也就是纹身的工具。但无论怎么样，马踏绝不是兵器，岛民们没有自相残杀，而是在合作，在种地，在生存。所谓的野蛮内战、自相残杀，不过是欧洲人固有的思维，看着一堆农具意淫出的暴力狂欢。因为旧西方人的眼中，人性本恶，哪怕有饭吃，西方人也会本能地认为，在一个封闭、资源匮乏的孤岛上，人性难道不会扭曲吗？不会像我们聊过的大逃杀或者苍蝇王那样，为了争夺资源和权力，陷入无休止的内斗吗？其实，直到故事发展到这里，我们才真正重新用星际文明的视角来审视波人那6000年前为何征服太平洋的奇迹。青春期为何叛逆？这个问题看似与今天的故事毫不相干，但是敏锐的人类学家们100年前就发现了，青春期的叛逆似乎只有在西方世界中才普遍存在。所以，这真的是人类的本性吗？为了寻找其中奥秘呢，1925年，著名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只身来到了南太平洋的萨摩亚群岛。这里和复活节岛一样，都属于波人文化圈。岛上的人们过着天堂一般的生活，男人结伴出海捕鱼，女人在树荫下编织草席。夜幕降临，人们伴随着海风和浪花拍打礁石的节奏入睡。在岛上生活六个月以后，米德写下了一本如今读来都振聋发聩的著作《萨摩亚人的成长》。在当时，西方社会普遍认为，青春期是一个充满了叛逆、焦虑、竞争和性压抑的痛苦阶段。人们面对身体的变化、心理的变化，以及和周围同龄人究竟如何相处的难题，产生了负面的情绪。更别提原始部落了，没有文明的约束，生活必然更糟。就像戴蒙德认为资源短缺必然导致战争一样，这是写在人类基因里的诅咒。但彼得在萨摩亚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世界，那里的孩子生活在一种极松弛的社会网络当中，叫做阿英阿。几个大阿英阿共同组成一个村子，几代人住在附近相邻的几个房子里，房子之间往往都是全开放式的，孩子们可以在不同的房檐下自由穿梭。孩子的父亲、母亲、叔叔、姑姑、舅舅、舅妈等等成年人呢，都有权利管教小孩。小孩不仅仅是父母的，也是整个村子和整个阿英阿的。所以他们的语言里，爸爸、叔叔、妈妈、阿姨这种辈分通常是用同一个词表示的。而这种抚养方式呢，没有了传统的三口之家那种紧绷感和控制欲。彼得观察到，如果一个孩子被父母骂了，或者跟父母吵架了，在美国家庭里，孩子会感到无处可去，只能憋在心里。但在萨摩亚呢，孩子只需要卷起席子，走到隔壁叔叔家住几天就好了，叔叔家会很自然地接纳他，不会问为什么，等气消了，孩子再回去。他分析，正是因为这种机制，萨摩亚的孩子对父母的感情依赖是分散的，也就不会像西方孩子那样对父母产生过度强烈的爱或者恨。弗洛伊德那些俄狄浦斯情节都是小家子气给憋出来的东西啊。孩子们的成长过程平滑，没有美国孩子那种焦虑、神经质和与家庭的冲突。面对青春期的躁动，他们没有压抑的情绪，只有对自然的探索和包容。于是玛格丽特·米德总结说，青春期的叛逆不是人的天性，而是竞争性的社会文化逼出来的东西。 后面他又去了波人的马努斯岛。这里的岛民面对新鲜事物的冲击有着极强的适应度和开放心态，当美军的飞机大炮轰隆隆地登陆沙滩，他们并不恐惧也不排斥，而是迅速学习，建立起了现代的政治制度、学校、医院和货币系统。太平洋的岛民们都不是僵化的石板，没有松弛感与合作，没有适应性与务实，他们如何完成横跨太平洋的壮举呢？后来德米继续研究，还有更广为人知的结论，就是那句人类学的至理名言，人类文明的第一个迹象是什么？不是鱼钩，不是陶罐，而是一根愈合的股骨。因为在动物的世界里，如果你的腿断了，你就死定了，你跑不过捕食者，你也找不到水。但是一根愈合的股骨却意味着有人给你处理伤口，有人把你背到安全的地方，有人把食物分享给你，照顾你几个月直到康复。这就是玛格丽特·米德早就从波人岛屿中挖出来的证据，合作而非竞争才是人类进化的唯一出路。因为波人就是6000年前为我们复刻星际文明的种族，他们是靠合作而非竞争遍布了整个太平洋啊。可是米德的学说却长久以来被忽略，很多人认为这的确是个美好的故事，但真实性存疑。可直到卡尔尼波挖出了打脸崩溃的证据，直到2022年考古学家又从婆罗洲挖出了一根 3.1 万年前愈合的股骨，那是智人左小腿下三分之一处被截肢的痕迹，而且在截肢后他还正常的生活了6到9年。所以当我们挖到这里时，当我们离复活节岛的真相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还会相信崩溃理论中那些吃掉弱者的惊悚异象吗？波人远征太平洋，如果形单影只，如果人性本恶，如果今天大逃杀，明天苍蝇王，那怎么可能有我们今天看到如此广阔，能容纳整个地球陆地的波人大三角呢？人类的未来，想要逃出地球监狱，想要孤岛求生，除了亚光速飞船，除了改造星球的黑科技，我们还需要什么？原来这个问题也早在50年前的 NASA 就被这位人类学家振聋发聩地回答过，而他的智慧也毫不例外地来自波人。当时学术界一直对波人的航海能力抱有巨大的偏见，不少学者都认为波人没有金属，没有罗盘，没有文字，不可能有能力制造大船，并通过有计划的远洋航行抵达太平洋的这些岛屿。他们发现岛屿纯粹是古代渔民被风暴吹离了航线，意外的误打误撞。可我们的这位人类学家呢，本芬尼却决定用自己在波人老师那儿学到的智慧，好好给这群傲慢的航海家们上一节课。平日里，本芬尼是夏威夷的冲浪大师，但作为人类学家，他则是哈佛大学的明日之星。那会儿，本芬尼为了证明呢，就组织了一个波人航海协会，还专门复刻了一艘波人的双体船霍库利亚号。然后他找来了太平洋上最后一位懂得星空航海术的波人大师毛皮亚卢格担任领航员。结果在没有罗盘、没有任何现代航海工具的情况下，毛成功的从夏威夷航行4400多公里，精准的到达了大溪地。那一刻，所有的傲慢不攻自破。但就在本芬尼快要忘记这事儿，又回到夏威夷玩冲浪的时候呢，几个工程师模样的人敲响了他的家门。芬尼吓一跳，原来是 NASA。 可你们这探索宇宙的事儿找我干什么呀？原来当时阿波罗登月计划已经结束， NASA 正在头疼如果未来要探索更遥远的火星和星际空间，那究竟如何把人类关在一个铁疙瘩里飞上几十年还不发疯呢？这种封闭的环境下，长途迁徙和波人漫长且孤独的航海非常相似啊。于是冲浪大师、人类学家芬尼呢，就这样转眼成了 NASA 太空旅行的顾问。芬尼说，波人的双体独木舟就是最原始版的星际飞船。波人出海时，船上不单有水手战士，为了保证陆上和上岸后的生存，他们还必须带上无法战斗的老人、孩子、猪、狗、鸡等等家畜，还有各种各样的种子、树苗和口粮。这不就是你们 NASA 梦寐以求的自给自足的小生态圈吗？他还说， 波人航海途中危险重重，船上的社会结构必须有严格的等级服从制，太空航行也是如此，极度的等级和服从要与极度的资源共享结合，才能让整船的人持续生存下去。到了1985年，芬尼和拉萨出版了著名的神书《星际迁徙与人类经验》。他在书中写道，人类是一个扩张的物种，我们从非洲走出，通过陆地，然后通过海洋，最终覆盖了整颗地球。太空也是另一片海洋。芬尼相信波人探索太平洋就是人类探索银河系的预言。当我们在电影里看到宇航员或沉睡或带着受精卵和种子飞向星际时，那个画面的精神内核其实就源自几千年前那些驾驶着独木舟冲向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人祖先了。跑得最远的东波人到了复活节岛，其实他们是最勇敢的一群宇航员，在资源耗尽，也就是森林消失的情况下，在一片荒芜的星球上，他们成功的生存了下来，并持续了几百年的和平。可现代人呢，明明在50年前就已经看到了这一切，却固执了，直到今天还把崩溃当作圣经。或许 NASA 在当时就已经用实验证实了芬尼的忠告吧，只不过他们将之列为战略机密。因为就在芬尼给 NASA 当顾问后不久，1991年科学家们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沙漠里耗资2亿美元建起了一个全封闭的玻璃巨蛋，叫做生物圈二号，旨在模拟地球生态，为星际殖民做准备。8名顶尖的科学家住了进去，计划自给自足生活2年。可关进去刚过了半年，科学家们就分为两派对立，一年就拒绝了互相交流，他们互相憎恨，势不两立，生态因此全面崩溃。可拉萨就像早有预见一样，在旁一直冷冷地看着这一切。人类或者说现代西方思维下的达尔文们，相信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者们，他们才是扼杀人类进化的黑手啊！等等内幕，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这样对比下来，愚蠢的岛民和生物圈二号的精英，到底谁才是更原始的一方呢？最后，我们再回答一个悲惨的问题吧。那既然岛民的生存策略如此完美，为什么我们看到的结局却依旧是崩溃？1722年，荷兰船长罗文芬带领着3艘大船无意中登上了复活节岛，他们发现了这座世界肚脐一般的世外桃源。岛民们友善且和蔼，哪怕船员因为擦枪走火而误杀了12名岛民，岛民也是善意的用食物喂饱了这群饥肠辘辘的船员。可是船员走后，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地图上找不到的桃花源，坐标暴露的后果就是殖民时代最残酷的奴隶贸易。1862年，太平洋岛屿上堆积如山的鸟粪是当时世界上最昂贵的化肥，被叫做白色黄金。但开采鸟粪的环境极其恶劣，气味恶臭而且有毒，很少人愿意去干。于是秘鲁的种植园主和矿主呢，就雇佣了私人武装船队到处去抓劳动力，史称黑鸟捕猎事件。他们就像收割庄稼一样，抓走了岛上1/2，也就是大约1500人口。岛民能做的反抗也只是绝望的扔石头。更绝望的是，为了瓦解岛民的反抗，所有的酋长、祭司以及能阅读岛上神秘木板文字朗格朗格的知识分子全部被抓走。复活节岛的大脑就像从此被切除了一样，这些人死在了矿坑里，东波人的文字也就从此成了永远解不开的天书。等到后来这1500人迫于国际舆论压力被送回到复活节岛时呢，只剩下150人。而这150人经过船舱里的疾病折磨，登岛时已经只剩下几十人。可就是这几十人呢，又带来了天花、梅毒等等病菌，他们最终毁灭了整个岛屿，只剩下111人。接着法国人又来这里买地放羊，吃废了整个小岛的生态，赶走了当地仅存的111个土著。现在的岛民几乎都是这100多人的后代。从几千年前的辉煌，从跨越太平洋的霸气，从让巨石走路的智慧，再到咸丰中这颤抖的111个虚弱的灵魂，这才是他们崩溃的真相。 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复活节岛的真相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戴蒙德告诉我们，人性是贪婪的，在地球这座孤岛上，我们会最终吃光彼此，然后和地球一起毁灭。但卡尔利波、玛格丽特、米德还有本芬尼却告诉我们另一个真相，人性是本善的，人类是适应者，是合作者，是探索者。我们可以在一片荒芜的石头丛中种出花树，我们不会抛下受伤的同伴，我们会勇敢地迈向未知，无论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还是面对太平洋。因此，我们还会在未来宇宙黑暗的深空中继续探索。复活节岛的故事证明，即使在一个封闭、资源枯竭的孤岛上，只要人类选择合作、选择智慧、选择愈合彼此的伤骨，我们就能生存下去。2020年，进化人类学家黑尔和凡妮莎伍兹合作，他们在著作《游者生存》中提出了一个假设，那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真的是这样吗？在几十万年的进化中，人类的群体内部优化掉了那些过度攻击、无法合作的基因，选择了那些宁愿分享食物、愿意照顾老弱病残的同伴。正是这种我们自我的驯化，才让我们脑容量和肌肉虽然都不及尼安德特人，但社会网络却指数级的扩张，最终让我们成了男性上唯一的文明和智慧。所以这到底是适者生存还是游者生存呢？2023年，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数学教授马丁用数学模型也证明了，除了突变和自然选择，合作才是进化的第三大原动力。后来，卡尔利波的兴趣从考古学领域又回到了工程领域，因为他还要破解一个谜团，那就是既然合作，他们为什么还要造这些石像呢？原来，他们建造这些巨大石像的原因，就是要维持社会之间的运转关系。这种浩大的工程需要通力的合作来发泄他们岛上过于的精力啊。而且卡尔还发现，巨大的石像群其实都建在了地下淡水水脉的周围，这其实是在为岛上稀缺的水资源做路标，也是农业生产的一部分呢。复活节岛留给我们真正的遗产，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思维方式，立足脚下。我们常常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当作特殊的个例，但其实未来的答案就在其中。现在的我们也正住在一个名为地球的孤岛上，面对浩瀚的宇宙，我们同样没有退路，没有救援。当资源枯竭、气候骤变，我们是像戴蒙德描述的那样互相指责、争夺最后一片面包，还是像卡尔利波他们告诉我们的那样通力合作，用我们手里的石头去铺就未来的路呢？2024年的 DNA 证据不仅仅洗刷了东波人的冤屈，还更证明了那111个幸存者的后代依旧顽强地活到了今天。他们在唱歌，他们在跳舞，他们在努力地复原祖先的文字。那些母爱石像是人类勇气和智慧的最好证明。正如暗淡难点的作者卡尔萨根所说，波利尼西亚人的探索就是人类探索宇宙的样本。也许有一天，当我们不得不面对地球这个孤岛的极限时，复活节岛的东波人智慧会成为我们通往星辰大海的船票。当我们站在远方星球的红色土地上，回看这暗淡难点时呢，我们会想起复活节岛。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青春期那段真的很有启发呀。